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昨天我开始分享，我们主要因狭隘的想法，在许多方面都限制了神。神是伟大的神，我告诉你，无人把神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。我相信神正在呼召我们每个人，去相信他能成就更大更美之事。他愿意通过我们运行，赐福并使用我们，远超过我们任何人以往的经历。昨天我已经开始教导该系列，也有相关的教导，书名是《不要限制神》，副标题是《想象自己成功》。在整个系列中，我将带你明白一些启示，我可以保证，这些内容绝对会改变你的生命。现在有些观众，你并不满足于现状，你知道还有比自身经历更美的祝福，你知道神还有更好的计划，你的生命理应比现在更好。你可能正在祷告，求神施行神迹，但却只是坐等事情发生，却不知道改变的关键。其实在你里面，从思想开始，我会在整个系列中与你分享神在我生命中作为的过程。我保证这些启示同样适用于你，也会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当然，我知道有些观众并不太相信，因此你可能会转去看别的节目，不再收看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会错过大能的真理。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也和其他人分享过，见证了成千上万人以全新方式经历神。不是因为神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，并意识到自己必须追求神的事。他们意识到自己限制了神，然后除去了这些限制。昨天我结束时讲到诗篇78篇41节，这节经文说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这段话回顾了犹太人的历史，讲到他们从埃及地出来，却没有经历到神最好的应许。事实上，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整代人最终都死在旷野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但却发生了，因为他们的惧怕、不信、抱怨和发怨言限制了神。我会继续谈论这些内容，但昨天我特别强调，神并不会单方面主宰你人生的走向。不，我们有选择权，必须选择跟随神、顺服神。若不顺服，无论是出于无知、不明白他的法则，还是故意违背，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，无论有意无意，都会限制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我相信很多人，我不是指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，我是说认识神的人，正在观看此节目的很多观众，他们既无目标，也无所谓实现目标。我知道这话一出可能会冒犯一些人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定罪你，我并不是要定罪你，但在你改变之前，必须先对自己的现状产生神圣的不满，否则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地。若去参加一些激励课程，他们教你投资房地产，做这做那，他们经常会让你对现状感到不满，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一个人，他非常普通，相貌平平，相貌不出众，讲话也不流利，各方面都很一般。但这人上节目时说，他拥有两三架私人飞机，多处房产，还有一艘游艇，35岁就退休了，诸如此类。他开始讲述自己的现状，而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让观众对平凡普通的生活感到不满。你可以发挥这些潜力，他告诉大家，我自己并没什么高学历，没这没那，但我成就了这些。在告诉你他如何致富之前，他先在人们心中营造出对现状的不满，使人意识到人生还能远超自身经历， 而我相信在属灵领域也一样，人若没有意识到神对他们生命有更伟大的使命，神造你成为不凡。当然，神对你的呼召不一定是我成就的事，我也不想去成就别人的呼召，我完全不想当美国总统，那绝对是我最不喜欢的选择，所有人和狗都会讨厌我。我也不想当政治人物，不想当音乐家，但神已向我显明了他对我生命的使命，而我渴望完成他对我的呼召。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。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，也许你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，但我可以肯定神对你确实有其旨意。而且我要这么说，若不知道神创造你的目的，倘若你没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，不只是希望说神啊，我尽力了，希望你祝福我现在做的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如果若神没有给你启示，让你知道自己的使命，那你绝对不可能偶然成就它。我知道这样说让很多人感到不适，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可能知道神的事，他们只是尽自己所能，但愿能得神祝福。我常遇到一些人，他们只是不断求神祝福自己的努力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先去发现神的呼召，然后照着去做，那根本不需要再求神来祝福。比如我服侍时，有人曾经问我，你在服侍之前会花多少时间祷告、预备信息、求神祝福这场聚会？我告诉他们，完全没有。当然，我会预备自己，但我不会准备讲章，也从来不会走进会场说，神啊，求你恩高这场服侍，求你祝福，因为我照着神的吩咐做事。只要你照着神的带领去做，他就有责任照着他自己和信实，他有责任支持你成就他对你的呼召。但很多人却只是在做自己的事，然后求神祝福，这种做法行不通。让我再说一句，虽然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一时不太能理解我刚刚讲的内容，但我相信有时人心中的那种不满是神所赐的。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其实很多忧郁、沮丧、恐惧、忧虑、伤痛等等，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，来自撒旦的攻击，各样负面之事。我并不是说这些是由神引起的，但我要说有些不满，我相信有一种神圣的不满，是神在眺望人们。现在有些观众，神感动你转到这个节目，因为他想让你不再满足于自己低于他命定的生命现状。当你活在神旨意的中心，除去对神的限制，并全心追求他时，会有一种超自然的满足。那种满足、喜乐和平安，是你忙于自己的事所永无法比拟的。我在教师家庭里长大，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、姻亲、亲家，几乎所有人都是教师，而我也计划去当老师，当一名学校教师。我上大学就是为了成为老师，因为大家都是老师，我也就顺着这个方向前进。后来我在1968年3月23日与神相遇，他完全改变了我的焦点。我的想法不再是在大学里教书，而是要教导神的话语。他给了我一个使命，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有了真正的目标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只是随波逐流，好像在水流中推着前进，这就是当时水流的方向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都这样活着。但当你发现神的旨意，我保证神不会跟世界一起随波逐流，他会逆流而上。想跟随神的旨意，就不能随波漂流，一条死鱼也能顺流而下，而很多人正这样过活。但当神向你启示他旨意，你必须付出努力，必须转身逆流而上，你得付出超出想象的努力。要是还不知道神对你的旨意， 我肯定，只要你还在随波逐流，就永不会走到神为你预备的地方。因此，你心中才会有那种神圣的不满。你知道还有更美之事，你不甘心。那是神放在你心里的。再次强调，我并不是说忧郁和负面情绪是神造成的，但我要说的是，有一种神圣的不满，若未践行神的吩咐，那无论如何祷告求神赐下平安喜乐，都无法消除这种不满。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有位合作伙伴，他现在已回天家了。他那时经营一家公司，雇佣了30到40名员工。每年我去夏洛特，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公司给员工们讲道。他会对员工说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们照样领薪水，但要认真听这位先生讲道，他讲多久你们就听多久。于是我就向他们传道，讲完后我会去他们的休息室，员工们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到那里跟我交谈。我为他们祷告，见证了许多人得救得医治。我连续去服侍了很多年，有一年我讲完道出来，办公室有位女士坐在前台，她没跟其他人一起在后面的房间里。我停下来跟她说话，我问她，你是谁？她告诉了我名字，然后说，我是这儿的新员工，他们让我留在这边接电话，其他人都去后面了。她接着问，那边在干什么？我说，我刚刚在后面跟他们讲道。他问我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说，我是传道人。当我这样说时，他瞪大了眼睛说，为谁传道？我说，为主耶稣基督。那女士立刻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我说，我是哪个人？他告诉我，她是东方女子。他说，就在前一晚，她正在做佛教仪式。我不确定具体在做什么，反正他正做仪式，忽然就停了下来，然后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真实存在，我知道这世上有神，我知道你存在，但他说，我无法相信，现在做的这些仪式是在敬拜你。他接着说，你是谁？请向我显明你自己。瞧，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有种神圣的不满。我相信那是神放在他心里的，若敬拜假神或根本没有敬拜神，又或者所做之事并非神的呼召，就无法得到真正满足。他对自己的宗教仪式感到神圣的不满。总之，他呼求神，他说，当时有个光球出现在他面前，不停闪动。他听见清晰可闻的声音说，明天我会派一个人告诉你我是谁。他把这事讲给我听，然后对我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我说，是的，我就是。然后我向他传讲耶稣，带他接受了救恩，也接受了圣灵的洗。你知道吗？服侍结束后，我坐进车里，当时我甚至无法启动车子开走。我实在太蒙福，太喜乐了，非常欢喜，因为我正身处神完美的旨意中。主前一晚就告诉他我会去那里，而我正好就在神要我去的地方。因此，我的重点是身处神旨意的中心会有种满足，而你靠自己做事，盼着神来祝福，希望他会接纳你所做的事，就得不到这种满足。你不会有那种满足感，除非你知道是神把我放在这里，你受造就是为此。昨天我在办公室转悠，和一些员工聊天，我们经常这样服侍他们，努力让他们明白，在这事工中工作就等于全职服侍神。无论是谁，摄影师、剪辑师、 CD 技术员、邮寄员、电话接线员、行政管理、各项数据记录员、信件与社群媒体专员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离不开他们。我们所有人都在服侍神，我们一直这样提醒员工。昨天我走着问候大家，你们好吗？有人回答我，哦，我正在实现梦想。也有人说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喜乐的时间。我知道自己正身处神的呼召之中，因此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特例。当找到神为你预备的位置，也就是神对你的呼召，便会得着超自然的满足。 是你在神旨意之外无法得到的。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，你可能人很好，品德高尚，爱神也爱家人，你已经尽力了全力，但你并没有那种满足，也不觉得自己正处神的呼召之中。我告诉你，除非你有这种满足，除非你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使命，否则你绝不可能偶然完成。我说这一切是为了强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限制神，是由于没有启示，不知道他造我们是为何，也没有去追求。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，飘到哪里算哪里，你就找不到神的旨意，这不会凭着神的主权发生，也不会偶然发生。你必须得到神旨意的启示，并且去追求。因此，当我开始教导不要限制神时，首先要除去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这一观念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说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我们现在正活在邪恶的世代。第十七节接着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不是建议，不是说你若知道神的旨意会更好。不，这是命令，不要做糊涂人。也可以换个方式说，活着而不知道神旨意，就是糊涂人。这是个命令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神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，却又不向你启示他的旨意。假如神只愿意向少数人显明他的旨意，比如传道人之类的，至于其他人想干什么，就任其自行选择，那这条命令就不公平。但主说不，你该知道神的旨意。我昨天提到了一节经文，就是早在1968年带来改变的经文之一。罗马书12章1至2节说道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着第二节说道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指出世界很多人都在随波逐流，只随大流，不要像他们一样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美好可喜悦纯全完美的旨意。这段经文告诉你如何发现神美好可喜悦纯全完美的旨意，这说明神的旨意有阶段有步骤，不会一下子全部成就。神不会让我们一步到位，从当下就直接进入最终目的中。你不可能一口吞掉一头大象，必须一口一口的吃。想要一口吞下大象就会噎死，但一口一口的吃就能吃得完。神的旨意也是如此，但他要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先是美好的，然后是可喜悦的，最后是纯全完美的旨意。但这一切都始于你意识到神对你的生命有旨意，你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，然后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再随从世界随波逐流，而要发现神的旨意，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前行，你就会开始看见神的旨意在生命中成就。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分享，但我要强调，很多人都抱着宿命论心态，并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。神啊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会以某种主权方式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对我有益，这样我就不用努力了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样想就是限制神。你必须去发现神的旨意，并且追求。若有时间，我可以细数众多圣经人物，神通过他们成就了他的旨意。这期间有过程，他们也费了不少功夫。亚伯拉罕遇到过很多挑战，他得学习许多功课，他也曾阻碍神生了以实玛利，带来了麻烦，但他坚持不懈，最终看见神的旨意成就了。 摩西在旷野经历了许多苦难，因为不顺服，他在旷野待了40年，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后因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又在旷野多待了40年，都有一个过程。神的旨意没有完美的立即成就。事实上，来看我之前引用的诗篇78篇41节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这讲的是从埃及出来的犹太人，他们本不该在旷野中漂泊40年。民数记第13至14章，他们派探子去窥察那地，看到那地有城墙，有巨人，他们因害怕限制了神，认为自己不能得胜，因他们的不顺服和悖逆，他们在旷野漂泊了40年，直到那一代人全部死去，可那并不是神的旨意。事实上，在民数记第14章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失望和愤怒。神说，这些人要这样试探我到几时呢？神发怒了。在出埃及记第32章，神对以色列人极其愤怒，甚至告诉摩西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我从你开始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这都不是神的旨意，神不打算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又让他们死在旷野。他原意是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但因他们不信，未能得着应许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。每一个人，不论你身在何处，那都不代表神对你生命的全部计划。神对你的计划，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要给你积极的未来。神为你的生命预备了极好的计划，若你的生命没行在其中，只是平庸的过生活，只随大流，没有命定感，那你就需要改变。这一教导讲的就是这些。我要与你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举例对比从前的我和如今神的作为，让你看见神若为我成就，也必为你成就。我还会分享一些内容，必定带来巨大改变。